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从第七章开始。啊，我们今天先读第七章。好。
基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时的水沟里头，在高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二在摩沙里，
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特所谋的必立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0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定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
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求显在深处或者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们所争论的那恶王之地必自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之前有这样的，那时耶和华要发狮吼，使埃及江河人头的苍蝇和你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和一切梯子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刃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
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和蜂蜜。从前凡种1000克的黄柱，只赢1000色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布袍刮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被羊践踏之地。
我们继续读到8章15节，继续。
第8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你所用的笔写上马勒、沙拉勒、阿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是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 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礼物，并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
这百姓既厌弃西罗亚管油的水，即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宽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渲染，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这里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你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每家做一座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了圈套绊脚。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之难处。
好，第七章开始呢。第七章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到，那么啊，先知以赛亚蒙的差遣之后，他要向百姓来这一个宣告哦。那百姓呢啊，听要听见，却啊不能够啊看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心蒙了脂油。所以这一段话从这时候开始讲，就要表明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仍然一样，是这个光景，是这个光景，是心蒙脂油的光景啊。但是在心蒙脂油的当中，上帝啊会有很多的作为，使人知道说啊，人有一种人，他看到上帝的作为，他真实得到了上帝的啊作为所带来的啊果效，或者是他真实的看见上帝的作为，使他在生命当中去选择那一个对上帝的信靠啊。虽然啊日子仍然一样，这是重点。虽然日子仍然一样，但是在他们的内心里面，他们知道有一个那永恒的盼望在那里。啊，但是有许多人看到上帝的作为之后，他们仍然期待上帝照他们所要的给他们，那这样子他们就仍然心蒙脂油。好，我再说一次，就是啊，上帝要以色列的百姓看到一个事实，他们期待上帝为他们解决难题，上帝会在他的作为当中作为的，可是这个作为的结果会让绝大多数的人仍然陷入同样一个情境，就是说上帝你只要来解决我的困难就好啊。那这样子的信心是心蒙脂油，心蒙脂油，因为他不是真实的或者全然对上帝的信靠，他所信靠只是上帝你是来解决我问题的那一位啊，而不是我是一个应当全然信靠你。那另外有一些人看见上帝的作为之后，他们全心的信靠上帝，那这一群人是少数。那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我说了会从那个时代一直延伸到耶稣来的时候仍然是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当中要警戒的。
所以牧师您的意思是说 No matter what， 就是这个是耶稣来的Purpose, right? 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他要显明我们每一个人对他对上帝的信都还是那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信，绝大多数的人是这样，而不是对他全然的信。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啊，上帝会继续做工，但是以色列人会继续不信，简单讲是这样。
那我可不可以问请教一下，就是像安妮日记，就是 在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希特勒那个什么，所以他这样子的行为就是显现出来旧约就是这样子就对了。他的女性行为就是他信旧约上帝还没来的时候的表现就是这样，也就是判断安妮好或不好，就像安妮就是这样，就是死掉了对了。
所以人如果对上帝没有一个全然的信，人会活在自己的一认定当中，不管那个认定是什么，那都不是我们应该有。我们要有一种认定，是从第七章开始要告诉我们那个认定是什么。那个认定就是我相信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神会把我从罪孽底下救出来。好，无论好，下面重点，无论我现在遭遇是怎样，临在我身上是怎样，知道吧？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七章呢。我们先看外在的啊情境。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做王呢啊，是乌西亚王奔以后啊，乌西亚王死了以后呢。乌西亚王死了以后是约坦做王，约坦做王以后才是亚哈斯，所以这样子时间至少从这个亚兰王来攻打的时候，时间看有八年左右啊，就从乌西亚王奔了之后有八年之后，那么亚哈斯在做王的。这时候亚兰王律性跟这个以色列王比加啊，一个就是亚兰，一个是北国比加啊，亚兰在北国的北边啊，所以实力相当强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就一起来攻打耶路撒冷，攻打南国啊，但是呢却不能攻取。那么意思就是虽然不能攻取，可是已经啊，他其他地方都被他打下来了啊，就是一个国家其他地方都被亚兰王跟比加的联军打下来，但是只剩下耶路撒冷这个首都，这个大城留着。所以呢人就跟有大卫家就是南国的王哈，就是这个亚哈斯王说啊，亚兰跟以法莲同盟了。这时候呢王的心跟百姓的心都像被风吹动的树一样，意思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惊恐害怕摇摆不定啊，就是说王的心百姓的心都摇摆不定的啊。那么呢所以这个大卫的家族就在当中，大家因为大卫的家族，你想如果国家灭亡，那你是大卫王的家族，你就什么，你就没有任何的好处了，对不对啊？所以以赛亚先知呢上帝就对以赛亚先知第四节，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施雅亚述的意思呢也是上帝要特别要他这个给这个孩子命名的先知给孩子命名的时候，有些是自己做的，有些是上帝说的。上帝说你要把这个孩子叫做施雅亚述，施雅亚述就是渔民剩余的百姓将要归回，就是用他的儿子来做预言，知道吧？就将来南国会被掳以后，剩下的一些剩余的百姓会从被掳之地回来。那这件事情跟以赛亚这个时候跟这个时候差不多大概是将近300年，知道吧？所以他儿子的给儿子命名这个预言到后面成就呢，要差不多要200多年的时间。但是上帝要他这样做了，他就让他这个儿子的名字留下来，因为这样子以后的人就会知道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会知道。然后到上池的水沟头，在瓢布地的大路上，那是一个大的路，那么呢迎接亚哈斯。那么亚哈斯也就是说，当这一个两国的联军来的时候，亚哈斯呢王要带领他的军队在当中护卫耶路撒冷，然后呢要看要怎么办。那以前的王面对这么大的联军有两个做法一个就是跟他硬拼 一个就是怎样，就是投降，投降。那所谓投降呢，他不一定国家灭亡，有些时候就是说好，我不跟你硬打，对不对啊？我给你一些贡品，我给你一些贡品，我给你一些财宝。那要不然两国相争都是两败俱伤嘛，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一定打下去，有些说拿到一些好处就走了。所以他说上帝要以赛亚对亚哈斯说，第四节，你告诉他说，要谨慎安静，谨慎安静就心呐、要安稳，不要因为亚兰王跟比加这个律姓跟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所以谨慎安静就是不要害怕，不要胆怯。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就是那个火把快要烧完了，有没有？那个火把一开始火很猛烈在烧，对不对？快要烧完的时候就开始怎样冒黑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王啊的那个强势，他们的武力啊，他们的强势已经到了什么尽头？对，极限，快要消失了。所以他说你不要怕，现在看起来火还很旺，但是已经快要没了，对不对？因为快要烧尽了。因为第五节，他们设谋要害你，说我们可以上犹大攻击他，攻破他，然后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就是另外立一个人为王。所以他们心里面设的恶魔神都知道，知道吗？上帝都知道他们心里面在做什么，他们想要把南国灭掉，立一个傀儡，对不对？然后第七节，所以神这样说记得南国的王是上帝定的，只能是大卫的什么后裔。然后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不得成就。那么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律信是大马士革，就是亚兰的王然后上帝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比加那么上帝就说，亚兰也好亚述也好，这两个都要怎样站立不住给他一段时间不是现在，会延伸到后面全然的实现然后最后讲，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上帝说的话一定会成就，但我们能不能在当中站立得住还是说我们因为这个危险临到，那我们就到处乱跑，对不对？跑到最后还事实还是照上帝所说的成就，可是我们自己怎样自己在当中不安，对不对？自己在当中不安比如说假设我们看到说这个国家的状况很危险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钱，我们就赶快跑到别的地方去住，对不对？但是这个国家真的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可是到最后平安度过了，对不对？那我们呢日子因为跑出去会有比较好过吗？就打一个问号，知道吧？很可能没有比较好过，
心也更不安。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像以前不是我们那个嘛，就是那个大陆要打过来，然后我们留在，是可以类比吗？
可以类似啦，但我们这样说会得罪很多人啦但是可以这样类似啦，比如说你假设1995你把或者是那时候你把房子卖掉，你就移民出去的话，你可以想想看，那时候卖房子卖的价钱不好，对不对？你比如说那时候你把房子卖了，你过去到国外去生活，那你又离开这边，做生意的很难做生意，对不对？开工厂的不能开工厂，那你原来的工作就要辞掉，然后你过去国外住5年10年好了，这5年10年绝大部分是吃老本， 或者是需要老本，对不对？然后过了又可能你不会做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我所谓比较好的工作是收入比较相称的，然后五年十年之后你想啊，我还是回来这里也找原来的工作，和五年十年你回来以后你发现怎样，本来是五十平的房子现在只能买多少，
更买不起了
、哦、这样了解吧、哦啊、你可以这样类比啦、哦啊、这样类比，但这个最主要告诉我们的是 要注意听上帝的话，上帝说我会这样做，但是呢，你能不能在当中啊得着上帝应许所带来的平安，这才是重点、哦、环境没有变哦，对不对？环境没有变啊，亚兰王跟啊这个北国的以法莲的这个攻击性或者压迫力仍然在那里，环境没有变，那你能不能平安的度过？重点是平安，就你心里不要胆怯啊，你相信上帝，所以这些还是会发生，但你能不能因为信而得安稳？好、啊，因为信而得安稳，所以这才是一个最重，才是一个重要的啊。所以相信跟安稳，这在第九节这两个字的发音很像啊，所以用这个来帮助以色列人。如果你相信，你就安稳，这两个字发音非常像，知道吗？啊。相信你信得过上帝，你的心就安稳。好，所以他已经先这样讲了，讲了以后，然后第十节神又跟就跟以赛亚说，你去跟亚哈斯讲，因为亚哈斯的心就是信不过嘛，对不对？飘移不定嘛，所以上帝也知道他的心就是在那边摇摇晃晃的，所以上帝说你去跟亚哈斯王讲，他说神应许你一个兆头，应许你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深处高处就是说很不容易实现的兆头，知道吗？兆头意思就是先 给你一个预兆，比如说我们先前知道有在这个四世纪的时候，那么呢这个就有人跟上帝要预兆，对不对？那时候基甸不是跟神要预兆吗？是不是说我拿一块羊毛，对不对？然后放在禾场，那第二天呢，羊毛要满了水，对不对？露水，那上帝就让他羊毛满了露水，其他地方都是什么干的、哦、这就是预兆、哦、但是羊毛有露水这个也有可能发生嘛，所以他就觉得跟上帝说能不能再一次，这一次反过来其他地方有水，这羊毛不能有水，对不对？哎，这样就不容易啦，对不对？哎，上帝也应允他，所以第二次哎，羊毛是干的，其他都是水，所以基甸知道这预兆，这样知道吧？就平常高处跟深处意思就是说很不容易，很深你看不到的，对不对？很高你摸不着，上帝就是跟这个亚哈斯王讲说给你一个兆头的这个求，你跟上帝求一个兆头，你看有什么你觉得很不可能发生，对不对？那上帝说你去求嘛，你求一个
他其实是十二个支派中的一个，
对。
那他有什么背景和历史背景，什么因素会造成他跟亚兰利约说是一起联合攻打犹大自己的那个
兄弟呢？以法莲不是指那个以法莲支派而已，以法莲指北国、哦、因为雅各当年年老的时候，约瑟带两个儿子到雅各面前来，对不对？雅各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立以法莲接替他、哦、所以以法莲这个支派呢，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就是被先祖雅各所立的，所以他就要当什么头、哦、所以以法莲一直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一直有这个念头、哦、一直认为他们是什么头。都是以色列人了、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
就变 merge 以色列人了吗？
对啊，对。
那
北国的那个支派已经找不到了，南国可能还有，
对，
北国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了。
所以当时在南北国的时候，北国也是以以法莲为首，所以有十个支派依附他，所以以法莲觉得我是一个代表，所以我们讲北国就用以法莲做代表，讲南国就用犹大支派做代表。犹大支派就是大卫王的支派。好，那这边我们就看到上帝同意亚哈斯王求一个预兆。那么第十二节以赛亚去讲的时候，亚哈斯说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他就已经在试探耶和华，知道吗？因为上帝叫你做，你却怎样不做，你这个就本身就怎样就错了，这样。上帝没叫你做，你去做不一定错，也不一定对，对不对？但是上帝要你做，你就要怎样信嘛。然后他就解说，哦，我不试探神。你看，其实他已经在试探神，因为他已经不顺服了，他已经不顺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虚假的敬虔，知道吗？虚假的敬虔。上帝要他，所以上帝用这一节，用这一个就来显出亚哈斯王的信仰是虚假的啊，是虚假的信，虚假的。所以他在当中，所以呢，以赛亚就对大卫家，因为亚哈斯是大卫家的王嘛，说你们当听，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使我的神厌烦吗？就上帝啊，厌烦就是上帝一直做，人却一直不肯信，知道吗？所以上帝用了很多方式，人都不信，然后上帝说好，那我给你一个兆头，你求嘛。看你还能不能信，对不对？你说啊，我也不求啊，连这条路人都不想走，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神厌烦。所以因此啊，后面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光景是什么？人的光景就是到一个光景，上帝怎么做人都不信啊，人都不信。既然上帝怎么做人都不信，那上帝说好，那我就给你们一个预兆，给你们一个预兆。这预兆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们知道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上帝说好，那我就给你一个兆头。但我们知道新约，到新约我们知道了这个兆头就是耶稣，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怀孕生的啊，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这是我们后来知道，对不对？可是在当时呢，以赛亚先知接受到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有一个相对的预兆要出来，就是他跟他的妻子会怀孕生子，会生子。这个在第八章前面，但这个只是一个相对的预兆，但他却不是童女怀孕生的，知道吗？只是用这个来做一个平行的一个对比，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他是预兆，就是预表将来耶稣要成为那一个神的羔羊，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所以他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这一节呢，这一节也是一个当时的人懂的话，就是当时的人懂的话，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以前的人的一个说辞是当时代的人大家容易懂的，但是后来的人不一定会继续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话以前的人不曾经用过，现在才有，对不对？比如说现在年轻人讲的话，这个人很机车，对不对？那你去如果去问这个五十年前的人，他一定怎样？
以为是机车。
他说机车是什么？他就把当时的机车拿来想，对不对？他想不出来机车是什么。如果问一百年前的人，他就怎样？完全没道理了，对不对？因为他可以认得这两个字，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但是假设一百年后没有机车以后呢， 假设我们所有的机车全部变成电动车，没有声音的，我们还说这个人很机车，我们会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古人。
好，你可能很难想象说，哎，一百年以后的人会想说，以前的人怎么叫人家说这个人很机车，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想不出来，因为我们失去那个什么，
那个情境，
情境失去了，知道吧？好，所以读圣经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的话是在当代的人很清楚，对我们现在不一定，有一些我们不懂，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可能要回到上下文跟当时的情境去某种程度的思考或者猜。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很机车是什么意思，
年轻人解释一下，让年纪大的
机车就很吵，哎，
就是你人家讲一个，你再在旁边讲很多其他的之类的。
发烧的，人家就说你
快这里机车啊，他从早到晚这里机车啊。
好，就好，那所以有一些话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圣经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通常是找清楚的化解，知道吗？比如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日头要变黑，对不对？好，这些的话你不要去想太阳变黑，知道吗？我一直跟你们讲不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就会用字面的意思去解释，那就离开圣经的意思。我们再回到这里来，所以晓得吃奶油与蜂蜜，奶油与蜂蜜啊，所以这一句话讲的就是这个小孩子在啊长到一个啊成熟或十二岁啊之后啊，那么呢啊，在他长大之前呢，他奶油跟蜂蜜啊这两个都是上帝供应的，因为以色列本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表示说你可以发现这神在这孩子身上的恩典。啊，他身上这孩神在这孩子身上的恩典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啊，然后十六节，这个孩子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讲的就是他在十二岁之前，你所厌恶的那两个王，就是亚兰王跟北国啊以色列国的王，必致见弃。啊，必致见弃，就是他们两个王一定要遭受灭亡，耶和华会使亚述攻击的日子临到。然后呢，他们跟他们的这些百姓啊，都会离开他们的户家，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没有这样的日子。好，以法莲离开犹大，从北国开始直到现在没有发生这么大的为迫害，知道吗？就是他跟他的户家这些百姓都离开了。好，这个你的意思是那个北国啊。好，所以这里讲的是有一个孩子要被生，这个孩子生下来在他十二岁之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啊，亚兰要被亚述啊灭掉，然后北国也要被亚述灭掉，然后他的百姓要被掳走。好，这件事情啊，在什么时候？在三年之后啊，亚兰就被亚述灭了。啊，然后在当中，再经过十年，先是亚兰先被灭，然后在十年之后，北国被灭了，被亚述灭了。北国被灭了以后，百姓都被怎样？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就告诉他，你生一个孩子，将来在这孩子十二岁之前，这些事情都要发生。所以表示在十来年之后，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不仅烟袭了，对不对？国家也都怎样灭亡了。好，然后上帝就讲了，告诉这话是对亚哈斯对南国讲的，然后他说那时那是重点的，那时神要发施声的意思就是一个可以传到很远的声音，传到很远的声音叫施声。 那么呢，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跟亚述地的蜂子飞来，都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跟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哎，这个我们很难想，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好，就是你可以发现说，上帝要发出一个声音，把埃及源头的苍蝇，埃及源头的苍蝇就是指那个埃及的源头，讲的就是古时，就是现在的那个啊，在那个埃及的南边的那个国家哈，就是，就是很强的，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埃及很强，是上面的古时，啊，就是埃及河上游的，所以整个，
伊索比亚，
好，然后他们的军队会来，然后呢，还有亚述地的军队也会来，知道吗？然后他们像苍蝇跟蜂子，就蜜蜂，好，然后呢，到处飞，知道吗？啊，无论你躲在哪里，他都去把你找出来。
他到底是动苍蝇飞来，还是人像苍蝇一样的飞来？
人像苍蝇。
OK，
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就是说啊，你苍蝇，你可以想象嘛，啊，它无所不在，对不对？啊，无论你躲在荒凉的地方，它也在。你躲到磐石穴里面啊，这个都是指什么？就是古代打仗的时候，你往哪里躲？那你一定会往那个深山里面去躲，对不对？啊，躲起来，那么都会在那里。好，二十节，那时第二次讲了，主必用大河外嫩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哎，这个他们懂了。好，大河外，大河就是耶和华拉底河，就是其实就是亚述，就是从巴比伦那边过来的。那外嫩的剃头刀，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付钱来剃你的头发，知道吗？啊，就是你要去剃头发，那你要自己付钱。可是你付钱去剃头发，去剃掉你，去把你头上的头发、脚上的毛、胡须都刮净，啊，这些毛都刮净的意思就是让你做奴隶，知道吗？哦，以前就是用这个方式，哦，就是用这个方式做标志，哦，做标志，啊，就是变成一个奴隶，意思就是说你付钱请人把你做奴隶，知道吗？
就像清朝总是。好的时候，入关叫大家弄头发，类似
的。但是钱是自己付的，
就是
倒霉吗？对，上帝就讲那时候人是怎样，人是自作孽，知道吗？好，自作孽嘛，就是你以为是别人来攻打你，对不对？让你变成奴隶，但上帝说不是，是你自己花钱去请人来。是你自己把自己卖给别人，对不对？啊，还出钱去卖，啊，就把自己出钱去请人家来收你做奴隶，哈，啊，那时，啊，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读两只母绵羊，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啊，境内的人都吃奶油与蜂蜜，啊，这个话对当时的人他们听得懂，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奇怪，一头母牛两头母绵羊奶会很多吗？哦，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游牧民族，哦，其实这是一个嘲讽的话，哦，后来我们根据考究知道这是一个嘲讽的话，知道吗？就是说人啊，人穷到一个地步啊，非常的穷，一个家族里面呢，啊，一个家只生一头母牛跟两只母绵羊，知道吗？还要用它出来的牛奶养活一家人，了解吗？哦，其实这个是一个嘲讽的话，哦，境内的人只剩下奶油跟蜂蜜，奶油跟蜂蜜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靠开垦，靠农作，靠这些来生活的，知道吗？只有吃什么？只有吃那些啊没有被消灭的啊，你要到野地里去找蜂蜜，啊，好， 所以这三个，好，第四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种一千棵葡萄树，好，也就是说那个很贵重，一千棵葡萄树就是指一千色克勒的地方，哦，当然我说的这是当时的情况，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象一千棵葡萄树要多大的地，对不对，哦，但是呢那时候会讲荆棘跟离棘离，人上那里去要带弓箭，因为都是荆棘跟棘离，哦，你用锄头刨你也很怕，因为荆棘跟棘离，对，那里只剩下放牛之处，羊见它的地方，就原来很好的一块生长啊葡萄树的地方现在都荒凉了，不仅荒凉，荒凉到一个地步都是荆棘跟棘离，你也没有办法开垦，只能在当中放牛羊。好，所以这四个那时放在一起就是什么，荒凉，荒凉，就是本来很富足的地方都要变成荒凉，哦，因为这些外国来的军队过来把一切都掳掠了，掳掠了以后全部变成荒凉，知道吧，哦，然后他们来掳掠就像疯子跟蜜蜂苍蝇一样，哦，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被抓去当奴隶了，然后呢啊，你剩下的人啊东西极少，知道吗，哦，你只能靠剩下那极少的东西生活，然后你原来富足的地方全部变成荒凉。所以四个画面放在一起看，其实上帝用这个告诉人，将来啊，如果北国南跟亚兰国都灭以后，犹大呢，犹大也不要在那边洋洋得意，因为不幸的缘故他们也要变成什么，极度的荒凉，哦，好，所以这时候神第八章第一节，神就跟他说，因为百姓不是这百姓不是在当中吗，新蒙的子由吗，一直听不懂吗，对不对，哦，啊，上帝就跟啊先知以赛亚讲，你去拿一个大的牌子，拿人用的笔，然后写上啊马黑尔沙拉瓦沙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意思就是你去做一个广告牌，用现在的话讲都知道吧，做一个大看板，了解吗，哦，做一个 大看板，然后呢写上人所看得到的字，知道吗，哦，看清楚的字就是什么，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前面那不是四个那时吗，哦，那时吗，所以用这个四个 这些用现在的意思就是你去做一个大看板，把将要临到的情境，哎，就跟广告看板一样，大家一看就怎样就记得下来，哦，记得下来，然后呢我要用我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跟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他说你这个是诚诚实实的写下来，写下来的要写的人是大家信任的人，知道吗，哦，大家信任的人，然后你跟你的妻子，原文就是你先知，哦，所以他妻子也是一个先知，他就怀孕生子，然后你就给他起名，哦，起名叫同样的啊马黑尔沙勒拉勒哈斯巴斯，哦，同样的你的孩子就用这个看板的，知道吧，然后就叫这个，就是什么啊，他的孩子也是，哎，没办法，第一个前面那个叫做渔民归回，对不对啊，就是你的孩子要当做什么，当做一个预言，然后这个叫做掳掠啊，掳掠树林抢夺快道，所以这个孩子也蛮好，就好像你生了一个孩子，上帝说你给他起名叫灭亡了，灭亡了，好啊，对不对，好，或者一个孩子起名叫灾祸灾祸灾祸，所以这个先知的孩子也真不好当，哦，所以他说你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要用诚实的见证人写，你自己做一个大牌子，然后再找 人人都公认为非常诚实的见证人，一个祭司好、哦、跟一个撒加利亚，对不对啊、哦、然后你自己生一个小孩还要用三个做见证，知道吧？意思就是说人大大的得罪神，对不对？上帝的话就是不肯信，讲得那么清楚的还不信啊、哦、那将来那个荒凉的日子会到啊、哦、那个掳掠的日子会到，人会被掳走、哦、剩下的才会归回，这个日子会到。所以这整段话里面呢啊，这个就我跟大家交通的，先知不好当，懂吧？啊、哦，现在人很喜欢当先知，好、哦，我只能跟你们讲，先知不好当，啊、哦，哎，因为他上帝的心意啊、哦，上帝的心意，面对罪人的时候，先知要承担那个上帝的心意，啊、哦，他必须承担，啊、哦，所以呢，啊，第四节就讲。这个你要生下这个孩子呢，啊，你这个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社会先被锁，所以果然在这个应该是啊不到一年，啊，那大马士革就被灭了，然后再经过十年左右，啊，在大马士革跟撒玛利亚就被亚述第一次攻打，所以第一次攻打的时候，这个亚述灭了大马士革。然后攻打了北国，然后再把他财物都掳走，所以差不多这个孩子从时间看来大概是差不多一岁不到。好，停一下下。所以你看从 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啊，这一连串的话就讲下来。好，那么我们复习一下，这样我们再往下走，就是这两个王的联军来了，把南国的大部分的城都掳掠了，只剩下耶路撒冷，对不对？那南国的人这时候人心惶惶，惊恐害怕，是不是？但是上帝仍然要施恩，就是你不要怕，你只要信我就好，你的心就可以安稳，对不对？哦，可是呢，代表南国的亚哈斯王却不信上帝仍然要做这件事，所以他仍然告诉他们这两个国都会被灭，对不对？好，那将来上帝会兴起啊一个兆头来拯救他们，但是呢啊，在以马内利来之先，那么他们仍然要面对一个情境，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最后国家会荒凉，掳掠会临到，然后他们会被灭。好，所以这整个事情仍然会发生，因为人不信、哦、那现在呢，上帝就要以赛亚先知啊做三件事。第一个，拿一个大牌子啊、哦、大看板写清楚啊、哦、让大家都知道上帝已经先讲了啊、哦、然后再找两个见证人把它写下来，因为写下来是给以后的人读，知道吧？以后的人读，因为真正要发生的事情，真正要发生的事情呢啊还不是现在啊，现在是主前700多年啊，要到在100多年后整个南国才会灭亡，知道吧？所以你要把它先写下来，在100多年南国灭亡他们就知道了啊。哎，我看哎，等一下、哦、应该不止100多年，
174
到了这个整个被灭的时候啊，580几年啊，730几到580几，150年，150年之后才会发生，啊，所以先写下来，然后再来，就他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为当时做见证，啊，就是这个儿子生下来，然后还不会叫父叫母，那么北国跟啊亚兰就要被灭掉了。那我们刚才有讲，那么呢啊，亚兰被灭以后，亚述灭，在733年，经过11年，722年，北国就被灭，所以很快这两个国家就被灭掉，被亚述给收起了啊。好，所以他们的财宝，他们都被搬到亚述王那里去了啊。 好，第五节，神又晓谕我说，这个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喜悦律信和利玛利的儿子，这里用水，那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所以这里上帝就讲到这些百姓，百姓，那么我一直恩待他们，但是他们却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用这两跟这个利玛利的这个北国跟亚兰的水，意思就是希罗亚池缓流的水。希罗亚池的讲的是这个宫，从基逊前引上来的水，基逊是一个泉水，知道吧？然后他们把水引到希罗亚池，供应给耶路撒冷，但是这个泉水流得很慢嘛，慢慢供应，对不对？但是却是源源不断的供应。然后你不要这个上帝给你的保护跟供应，你去看那个大河的水很多，对不对？你反而想要去要那个，意思就是说上帝给你的帮助你不要，你去找人帮助，知道吗？去找人帮助，你去找人帮助，好了，那上帝说什么？好，那你既然喜欢那么大的水，那我就让这个大河的水把你怎样，把你淹没淹过，这个就是亚述，我就用亚述来把你怎样，把你带来大灾难，亚述带来大灾难，像洪水过去一样，这样了解哈。所以最后这一句话是先知讲的，先知就呐喊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以马内利，这时候先知讲的就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神与我们同在指的就是南国，南国，南国啊，这个大水来，像是它应该是指大水漫过来，整个把你都淹没了啊，知道吗？意思是你本来是一个神同在的国，现在却被大水怎样淹没了。这一节我们不把它单独拉出来说是福音，知道吗？因为他不是在讲这个。有啊，有，他们一直这样，他们一直从国家灭亡以后，他们被掳归回，他们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他们一直期待一个事情，就是复国，一直期待复国，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曾经复国的革命好几次，很多次。然后一直从人看就是一直没有成功，然后一直到罗马的时候，耶稣死而复活，到罗马，到这个公元七十年，因为他们又一次的大的暴动，所以罗马就把他灭了，就是提多将军就把耶路撒冷灭了，然后把圣城都毁掉，直到如今，所以犹太人有一个心愿想复国。所以他们有几个心愿，一个是复国，一个是重建圣城，一个是重建圣殿。那现在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对不对？他们仍然的梦想是这个，就是这有不是我不知道多少犹太人这样想。要知道他们所谓的复国讲的不是有这个国家而已，他们所谓讲的复国是重新得回
应许之地。
对对，他们的所谓的复国是这样，就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应该都是他们的，北从加利利，南到这个靠近这个加萨南边。
我一直在想啊，我们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呢？还是我们是要宗教来呢？
好，
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对我们来讲的话， 啊，这个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啊，所以啊，民族也好，国家也好，对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啊影响，啊，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上帝掌权，啊。
阿拉伯世界哦，他们宗教还都在和解，那可是呢，以色列的话，他还是不让那个巴勒斯坦建国，基本上还是因为他们要
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
对。所以以色列人，我印象中，他们希望说靠他们的财力买一块地给巴勒斯坦，他们都愿意。就是说，你这几百万人，我到世界看哪个地方买一块地给你们，这些我想他们都可以做得到，好，这做得到。但是他们要的就是这一块应许之地，所以我说了，他们第一个要复国指的是这个，第二个他们一定要圣城，啊，他们要圣城，可是现在圣城很难，对不对？因为这现在的圣城是基督教、犹太教、
回教。
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但是
搞基督教没问题啊。
但是回教他怎么叫回教走？啊，这个无解，知道吧？哎，啊，所以圣城、圣殿还有这个国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回到这个预言上来，就是上帝已经告诉先知了，对不对？那先知就发出叹息说。啊，上帝啊，这个河水会整个遍满这个地啊，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就做了九节跟十节，啊，十节他就做了一个短的诗，啊，一个短的诗。这个诗很短，他说：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眼花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以马内利。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唯有以马内利可以降临在这一片洪水泛滥之上，知道吗？他现在讲的是这件事情，哦，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因为诗篇我们知道有一节圣经，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做着什么？为王。好，哦，呀，就说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经历很可能是洪水患难，知道吗？啊，哦，洪水患难就是列国哈，哦，远方的人，就是这些远方的人，列国的白军队来灭掉耶路撒冷，对不对？哦，就是洪水患难，知道吗？哦，那么任凭你们竖起腰，就是你们用你们的能力，哦，你们来破坏，你们去破坏吧，哦，任凭你们啊，用各样的计谋，对不对？到最后你们一切的破坏都不会成立，因为以马内利。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已经看到了，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他先前不是上帝跟他说这百姓心蒙自由，对不对？但是最后会得胜的是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新约就是这样，啊，耶稣来了，以色列人都不听，但最后他得胜，为什么？因为他上十字架，死而什么？复活，啊，所以九节十节就是讲到就是以马内利，啊，真正的以马内利不是你什么都不会遭遇难处，是在洪水患难，他在洪水患难之上。洪水患难之上，哦，第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所以呢，啊，他就说你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同谋。你看本来是这些列国的人，对不对？其实列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的百姓离弃神，神的百姓离弃神，他，哦，你不可以啊，跟这些百姓一样，他们同谋背叛你们啊，不要跟他们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不要畏惧，当尊神为圣，以他为所当怕所当畏惧的。所以这个才是关键啊！在这世界上我们常常怕人，怕人会让我们不怕神，知道吗？这个基督徒最大的警告是这个啊， 啊，怕人会让我们不怕神，知道吗？啊，因为怕人嘛，怕人的眼光，怕人的话，怕这世界的难处，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在当中被人、被世界掳走，哦，都被世界压住。所以在这里，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前面讲的洪水泛滥，知道吗？洪水泛滥。我们在世界的潮流当中，就像洪水泛滥一样，把我们都怎样漫过了，对不对？啊，要记得，世界不仅包括这个世界的潮流，包括我们所遭遇到的所有的艰难，知道吗？啊，但是记得，我们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不可以照着他们这样做。啊，我们要从当中单单惧怕神，知道吗？啊，单单敬畏神。单单敬畏神，他们所怕的我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好，所以这整段话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都会临到，洪水患难会临到，这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一直要相信这个。好，这些上帝所说的这些危难都会临到，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尊神的名为圣，单单惧怕他。所以单单惧怕他，要不然呢？要不然他就会成为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如果我们单单敬畏神，神就成为我们的圣所，圣所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地方，知道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以马内利。但是如果我们在当中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本来是以马内利，本来是圣所，就变成跌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成为圈套跟网罗。那这是讲谁？耶稣。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什么？头块石头，对不对？所以以马内利来的人不以敬畏的心或者信靠的心对待他，反而变成跌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个石头上跌倒了，而且被压得粉碎，这才是可怕的事。你看，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这个是我们读新约，我们就很容易懂这个，对不对？因为以马内利最后真的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绝大部分是不信的，因为他就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好，所以我们把今天读的第七章一开始到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上帝用一个危机，用一个危险临到，那么用这个临到呢，把人的心显露出来。人的心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显出它的真实性，就是我们是单单依靠神，还是自己找出路，知道吗？上帝用一个极大的危险极大的患难临到南国的百姓，重点不是来打击，而是把每一个属神的人真实的信仰揭露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要学的，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学。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怎么会有这些困难，我们会有这些难处，知道吧？其实难处跟困难都是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很重要的一个彰显，显明什么？显明我们内在的心是什么，知道吗？然后当这个难处彰显的时候，那么不属神的或者属神的百姓却当中偏离的，就会像亚哈斯王一样，也像亚哈斯王一样怕人，怕这个世界所遭遇的。我再说一次，世界上临到我们的是大水患难，知道吗？是大水患难。你想想看，一个人在大水患难底下是多么的惊恐、担心、害怕，对不对？所以人就会从这世界里面去找依靠，知道吗？但是要记得，从属灵上来讲，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单单依靠神，知道吗？因为以马内利，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记得耶稣与我们同在，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所以他是以马内利，他既然是以马内利，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单单的在当中信靠他，仰望他啊。所以在整段话里面就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世界所要面对的是上帝的审判，这世界所要面对的是极其恐怖的啊荒凉，但属神的百姓，我们啊单单依靠神，单单依靠神，那我们依靠神去经历他哦，我们不要怕哦，虽然他们的势力很大啊，虽然他们给我们的破坏力啊，觉得压迫力很大，但是呢，我们只要尊耶和华为圣哦，我们单单敬畏他哦，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哦，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其实我们今天侍奉神最重要就是信靠，信靠。因为日子啊，有顺境的时候，有逆境的时候。好，对，所以我们都会遭遇很多哦，那世人会有很多的对我们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啊，这边啊，我们把这整段读出来，要记得世界上的这些恐吓我们、压迫我们的势力，像冒烟的火把头，知道吗？啊、哦，他们的时间，他们给我们的压迫都是短暂有限的啊、哦。但是呢，我们的神都知道，我们的神都知道，他仍然给我们那一个啊保守、眷顾跟帮助，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盼望啊！所以以赛亚书呢，从第七章开始就带入以马内利的信息，以马内利的信息啊。那对我们基督徒，以马内利非常重要，因为它不是一个外显的同在，不是外显的同在。所以啊，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最重要就是耶稣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就是光，所以他光在我们的里面啊、哦，他就是真理，真理要在我们的里面啊、哦，他就是道路啊，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哦。
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什么住在里面是什么意思？
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不是住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跟每一个人的智慧聪明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领受耶稣是光，所以我说的一个基督徒啊，属神的人，他就会对罪很敏感啊，对黑暗世界的黑暗相对会很敏感啊，因为啊他知道啊在当中会导致他啊不安啊。
所以这边讲那个平安
啊，
就是在患难中的平安。那个 Charles Stanley 不是上礼拜过世吧？他在家里头也讲的最后的一篇信息也是讲说要信靠耶稣。然后呢，他说，他就比那个就是他说，我给你的平安不是世界给你的平安这样子。
嗯。
然后就像这里，就是他已经人生的最后一篇讲稿，大概五分钟左右，但是他就是讲了就是耶稣的名，然后耶稣的名。
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我们的恩典就是以马内利啊，记得我们都是非常有限，非常啊软弱，但是我们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而且要记得我们是与基督将来一同作王的，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不要。没关系，我们就感谢神。好，那如果我们要每天思想耶稣，就读他的话。对，因为读圣经有一个有福的人是，你知道这是耶稣在跟你说话。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读下去，我一定要来查经才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肢体啊？因为有人做，有人可以帮我们说。有人可以帮我们听，
但是以那个先知以赛亚的观点，就是说，你这个南国，
对，因为国家会兴衰会兴替，但重要的 上帝一定会照着他的心意做。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想想看，你活在台湾，对不对？那如果上帝让你生在对岸呢，是不是？好，所以记得就是说各式各样的情境，其实这个都是上帝安排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最重要，那我们就可能啊，我说实在话，本末就导致了，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跟那个民族好像有隔阂，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其实是这样吗？好，假设你们这两个民族，假设你对日本人很有意见，对不对？可你小孩就娶了日本人，你怎样？
不接受。
好，我只是讲一个关系，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个生命的连结，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就很难了，对不对？
那到底是血缘 DNA 还是？
所以重要的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耶稣为什么我们讲彼此相爱，就是因为我们如果都认定我们跟世界所有的人因着上帝都有这个连结，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但我们知道人的艰难、人的困难、人的捆绑，但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什么是重要的。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诗篇的话在当中有思想。每一天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先来到你的宝座前，先在你的圣所当中先瞻仰你的荣美，先思想你的同在。每一天我们的道路知道你为我们引导带领，让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我们也从先知以赛亚的话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洪水患难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实在光景就是这样。但你告诉我们，你的国不属这世界，你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你的，你在我们心中做主，在我们心中为王。以马内利，我们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一切事上得以安稳，得以平静，可以在当中啊有你自己的保守。是的，谢谢主，你应允我们，你以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